那么说完了这两笔已经成型的交易啊，最后我们再聊一下最近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一个没有成型但是好像有鼻子有眼睛的一个交易。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聊过了，就是詹姆斯哈登到底要不要去费城七六人，这个哈登加西蒙斯的这笔交易啊，到底是真还是假。
当时我说出这个留言的时候你们俩都不相信，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更加可信了？
并没有
还没有吗？
我觉得确实是更有鼻子有眼了，但是如果真的要让我现在做个这个预测，我仍然会认为哈登会留队。我不知道两位怎么说，如果非要你现在预测的话，
60%哈登留队吧，我觉得60%。
其实上次说完之后我是其实是被两位说服了，就是我也觉得第一你这个赛季交易哈登就完全没有必要对吧，他还有时间。第二就为什么要交给同一个东部的这么季后赛的劲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 make sense 的，这个是在我这里最大的一个 red flag， 不可能成型的一个条件。确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现在确实是传的风生水起啊，虽然说哈登他也出来澄清了是吧，但是谁知道呢，
但那个新闻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是吧？
说哈登澄清他想留队，说杜兰特也要说哈登会留队，但那个新闻
都是真真假假烟雾弹。
但是纳什出来澄清好像是真的，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纳什是说了哈登是
不会被交易。对，但是纳什在这个球队有多少话语权对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排不到前十的
而且可能作为一个主教练这也是他唯一能说的是吧，他不可能说啊，哈登不可能在我们球队了，他也只能这么说，的确是这样那就完了。另外啊，我想说就是这件事情你仔细想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大家如果想听我们之前的分析啊，可以听一下上一期我们交易截止前这个买家卖家的东部那期，其实我们也深入分析过了为什么这有可能是烟雾弹啊。另外一个点就是如果你从七六人的角度上考虑，这个交易能发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哈登跟篮网说我不要续约了，而且我夏天要去七六人，就是篮网有动力交易哈登的唯一可能。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了，七六人为什么要出西蒙斯呢？我完全可以等夏天，我可以完全等夏天以更低的代价签哈登，或者说先签后换，或者其他的方式以更低的筹码弄来哈登。我西蒙斯还可以另外交易对吧，我可以之前交易的其他这个可能性什么哈利波顿啊什么 CJ 啊都有可能，我可以把这个西蒙斯、
不对七六人肯定是需要现在交易的，因为他们现在交易来了哈登啊，今年就可以去冲冠了，他是有这个迫切需求的。
你觉得就是七
六人
是想要今年就
七六人是100%是去想要快速交易的。
但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部分佐证开花你这个想法的，就是这个哈登交易传闻出来不久，就是大家都猜测七六人会用什么筹码去换嘛。首先西蒙斯是没跑了，但是很快我看到一个消息说七六人他不会在交易里面放入马克西以及塞博尔，这个是让我比较震惊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换哈登这种级别是一定要再加上潜力的新秀的，但是七六人竟然说他们不想加入这两个人，所以说是不是部分佐证了有可能哈登也透露出了自己想去七六人的想法，所以七六人才这么有恃无恐。
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七六人出西蒙斯可以，但是如果你又要塞布尔又要马克西，那西蒙斯那七六人肯定是要考虑考虑掂量掂量，我是不是急着为了今年这一年我就把所有的手上的筹码都用了，如果夏天我可以对吧，只要再等几个月我就能以更低的代价搞来哈登。
就这个是应该从这方面来看吧。首先单从交易的配比来看啊，从篮网方面对吧，如果我真的要哈登是非走不可了，我需要换来这个帮助欧文和杜兰特夺冠的拼图，那西蒙斯必须还要再加一个有经验的老将，还要再加上一个这个现在即插即用的而且未来还有潜力的新秀，我觉得这是篮网交易哈登的底线。要知道一年前啊，篮网为了哈登所交易来的筹码是不得了的，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现在如果说只是西蒙斯加上比如说张铁林这样球员来衡量的，这是第一点。那从七六人角度呢，他肯定是想要压价对吧，如果是西蒙斯加张铁林 去换，肯定血赚。
西蒙斯马上签，
马上签。西蒙斯加这个塞布尔加张铁林，其实
可以考虑，
还是可以考虑。
对，
西蒙斯加马克西，
就有点不愿意，
确实有一点点的，就是单从这个，我们不从两方面来看，从这个第三方来看的话，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配平的，对吧？是
比较合理的，对，
比较合理的。就是说，篮网和七六人完成这笔交易以后，篮网这方面好像并不是
不算太亏，
绝对不能说篮网亏，对吧？不是很亏，
不算太亏。
之前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记不到我们有没有分析过啊。其实西蒙斯如果他正常打，他的技能点是跟哈登，是跟杜兰特和欧文是比较搭的，对吧？这个西蒙斯的到来，如果再加上能够弥补一些这个，比方马克西这样的球员能够这个在得分上能够弥补一些哈登的缺失啊，我觉得篮网队你真说他一定比哈登再弱吧，弱多少吧，其实也未必，对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为什么篮网要在这个时候跟七六人交易？而且这个上期我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从哈登本人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七六人？你现在去七六人真的比你留在篮网的夺冠几率要大吗？我仍然是保持怀疑的。就我觉得唯一的，我觉得哈登唯一现在要闹得想走的原因，就是他对于这支球队的管理层，对于他的身边的这个更衣室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某些队友他的关系是没有办法调和的。我仍然是觉得，如果三巨头都复出都正常打的话，这支球队你现在看到种种毛病啊，什么八连败啊，什么防守不卖力啊，什么进攻便秘啊，什么投篮投这个外线没有三分啊，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三个人健康，三个人状态都别说是特别好的状态，他这个能达到一定水平的状态，这支球队依然是非常可怕的。这支球队依然是比哈登跟恩比德季后赛搭配啊是靠谱的多的。
我一半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就是哈登搭配恩比德，你看跟什么样的篮网三巨头比？如果是你所说的三巨头都健康，对吧？三巨头都主客场都能打，那可以，那这个三巨头还是联盟最强的球队。但问题是，三巨头不是都健康，连续两年三巨头都有人受伤了，而且三巨头不是所有人主客场健康的人主客场都能打的，对吧？关键的队友现在还是只能打一半的比赛，马上眼看要到季后赛了，还是只能打一半的比赛。球队的老大哥冒着职业生涯的风险，对吧？去年大伤归来，肩扛球队季后赛，这个基本上最后几场都是刺刀见红，打满整场，整个赛季，这个赛季前半段也都是一个人肩扛球队。现在受伤了，另外一个球员，对吧？欧文，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说我现在球队生死存亡的时候了，我就去咬咬牙打个疫苗吧，回来能帮帮球队扛一扛，没有。那作为哈登，他肯定是很沮丧很伤心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版本的篮网跟哈登加恩比德的七六人相比，那我觉得还是的确哈登加恩比德的七六人看上去更加靠谱一些。
不可能，篮网都不需要打七场，4-2就能淘汰你，
因为第七场没有欧文啊。
但你要这样想啊，你刚刚说了，刚开花说到了好几次这个健康的问题，其实恩比德这边啊也是个定时炸弹，你别忘了他的身体也并不是说那种铁人级别的，常常也是受伤了，季后赛也是会掉链子的。所以说我保持怀疑啊，
没错，
我还是觉得三巨头更强。
而且你想想看，杜兰特现在虽然是年纪大了，但是对吧，每年都要有这种小伤病。但是你看看恩比德，恩比德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而且这个联盟里面的大个子，特别是那种超大的吨位很大的球员，他的职业生涯寿命总的来说都不会非常长，特别是他们的巅峰时期啊也不会非常长。所以我就是说啊，恩比德他今年的这个巅峰啊不知道能还能保持多久，所以七六人一定不能浪费了他这个巅峰。但是你作为哈登的角度来想，他现在在这支球队最 complain 最这个牢牢骚骚的是什么事情啊？就是说我来这支球队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对吧？他就是说我之前在火箭是 the one， 我现在到这支球队我不想当 the one 了，我需要别人给我分担压力。但是你去了七六人里面，你不又变成 the one 了吗？对不对？你的压力又来了。这个我们其实上期节目都聊过了。所以哈登从自己的角度来想， 现在去七六人是不是对他职业生涯，对他的这个未来生涯定位更好的一个抉择啊。不见得说去七六人他一定会否认说不好，但是他肯定不是说一股脑的就想七六人肯定是我更好的一个下家，他自己肯定也是很
挣扎。确实我觉得这个整个漩涡中心啊，最惨的就是哈登了，我真的现在非常同情哈登。你想想最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如果被交易到了七六人，欧文反手打一个疫苗，然后那边恩比德伤了。
欧文反手打疫苗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
我已经确信啊，就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是能让欧文去打疫苗的。
对，我觉得今年火箭夺冠都比欧文的这个打疫苗的概率要高。
我只是说如果，
就说如果欧文你打疫苗了，我把篮网25%的股份给你，我估计欧文都说嗯算了吧，挺好的，但是谢谢不要。
反正因为救不了美国人嘛。对，我只是说如果。
但是正经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啊，纽约会取消这个疫苗的强制命令，这个是有可能的。对，
哈登确实是太惨了，他在火箭付出了所有，现在只是想要一个冠军过来想躺一躺，结果又变成又当爹又当妈的角色了。
哎，我倒是觉得他去七六人啊，去大帝身边还不一定。你要知道，哈登从来职业生涯没有跟恩比德这种级别的内线。
霍华德啊，你又忘了，
对吧？之间内线友好。
霍华德，
霍华德跟现在的恩比德，那个时候的霍华德跟现在的恩比德相比，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啊。那基本上是霍华德的职业生涯，对吧？能打稳定首发级别的这个末期的霍华德了。
而且还是，
那现在这恩比德可是现在
霍华德，
对，你现在这个恩比德可是联盟基本上是 MVP 的热门人选的恩比德，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要说是巅峰时代的霍华德，那可能还能比。之后的卡佩拉也是功能型的球员，对吧？那时候的霍华德其实也基本上接近功能型的球员了，所以哈登是没有搭配过这样的中锋的，还真不确定。我倒是觉得，如果这两个人能牵手啊，哈登的压力会稍微小一点。
那关键时刻球怎么办？篮网这边有杜兰特啊，哈登能把球最后一秒钟。哈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之前我们这个诟病哈登的，就是运到最后一秒，然后甩锅给旁边的球员，对吧？你在篮网你可以甩锅给杜兰特，杜兰特可以随便给你扔，你到七六人甩锅给谁？张铁林吗？对不对？
我觉得主要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连败啊，加上这个杜兰特也受伤，
对，他心态崩了，关键是哈登
他心态崩了，真的是没错。而且就是说本来你欧文闹一闹开赛的时候哈登也没说什么，对吧？有杜兰特两个人打的也没问题，主要是杜兰特也伤了，这短时间内还回不来，这个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说你如果把这段时间拿去跟七六人对比，那肯定是要跟大地更舒服。但是如果你再往后考虑一点，考虑进入季后赛，杜兰特回来了，再加上半个欧文，真的哈登是需要掂量掂量的。
对，有点，他有点着急了。应该是就像纳什所说啊，这个篮网现在这支球队三巨头只有一个的情况下，而且这个阿尔德里奇也受伤，乔哈里斯也受伤，带了一帮底薪球员在打，确实是很难这个转起来的。而且篮网又不像是勇士这样的球队，对吧？或者说以前的马刺这样的球队，它是一个体系，篮网它其实没有体系的，篮网的体系就是三巨头，对吧？随便抡，我随便怎么抡我都能赢。就像欧文之前所说的，篮网这支球队只要三巨头在，其实是不需要教练，这点我是同意的，对吧？特别是进攻端不需要什么战术，对吧？一个挡拆，一个人抡抡抡抡抡不行了，还给另外一个人抡，你对方根本招架不住的。所以我倒是认为真的哈登有点操之过急了。而且很多篮网球迷啊，最近看这个篮网的虎扑区啊，真的是有点太丧了。我觉得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太过对于这支球队啊太过于担心，除非真的是杜兰特大伤，除非真的是欧文，对吧？我后面跟球队的这个内部的更衣室闹得非常非常不好。但目前从欧文的这个只打客场的比赛来看，其实他本人自己还是很卖力的，对吧？包括他这个赛后的采访啊，说的还是比较这个有道理的，而且很多情况都是针对球队战术的。所以我觉得篮网应该要耐心一点，特别是哈登啊。而且但是不可否认，篮网在交易截止日啊，确实要努努力，要把球队现在的一些这个小毛病啊给补一补。
那么最后我还想说啊，这个篮网今年的季后赛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如果哈登和西蒙斯的这笔交易能成行， 篮网季后赛遇到七六人，那真的是话题十足。你能想象一下西蒙斯去费城七六人客场了，现在都不是主场了，对吧？西蒙斯客场打费城七六人嘛，那山呼海啸的嘘声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
对，而且
可能是，
而且以西蒙斯的这个心理素质水平，我觉得能把他嘘崩啊。
没错，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位啊。另外一个有趣对位，你们再想一下，如果是篮网首轮或者次轮打骑士，是不是也非常有趣？骑士现在首发小前和首发中锋分别是谁？阿伦·勒维尔，当年篮网亲自培养起来的一内一外的年轻人，现在命运的巧合阴差阳错再次在骑士又聚首了。首轮或者次轮打篮网这个系列赛也非常有趣啊，复仇之战，当年对吧，跟这个拉塞尔一起打快乐篮球在布鲁克林的时光，现在被篮网抛弃了，两个人聚首，加上加兰德加上莫布里跟篮网的对抗也是非常有趣也非常有话题性。而且这个对位里面还有欧文去客场，对吧，骑士的客场又要被骑士场边的球迷骂了。
但不管怎么样，就算最后这笔交易真的发生了，哈登去七六人，西蒙斯来篮网，换了新鲜的血液还真的不一定呢，对吧？就西蒙斯说不定来篮网以后就开窍了，他的把自己的位置放正，就是一个防守型的球员，就是一个带节奏，对吧，进攻手转换快的球员，就是一个这个我不需要你投三分，但是在内线啊，你可以吃饼，你可以帮挡拆的球员，我觉得未必篮网就一定比之前差。所以啊，不管交易会不会发生，
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阿姆，不然不如我来问问你们俩，假设哈登换了西蒙斯加马克西，季后赛两个队七场比赛，欧文能到客场，这种情况下谁赢谁输？
我说刚刚说了嘛，篮网四比二，篮网赢。
欧文只能打客场，不能打主场是吧？
对，欧文只打两场就够了。其实，
七六人四比二。
好，你看我们这就有分歧了。
七六人去年连这个吹杨都打不过，对吧？关键时刻都要会崩溃
的。关键时刻崩溃的人给了篮网了呀。
不，但你换了哈登啊，哈登也并不是季后赛非常能证明自己的人吧。
对啊，而且去年七六人也不是说一个人崩溃，是整条线从教练到球员所有人都崩溃的，不是西蒙斯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七六人跟篮网这个交易之后的系列赛啊相遇，主场欧文用不了，客场西蒙斯用得了，但是被虚的用不了。所以说没办法，这怎么看主客场篮网这边都要少一个人。
我还是觉得篮网会赢，
那我们季后赛啊走着瞧。那其实虽然只有两笔交易啊和一个可能现在 0.5 笔交易在谈着啊，那么这个交易截止日啊结束之前， NBA 应该会今年看上去非常的匆忙啊，应该会有不断的交易诞生。我们节目呢也会不断的给大家带来啊关于今年交易截止日的分析。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